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东北人讲话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。就这刘国柱啊，是地道的一个流氓。有时候他一反性，不念前情，就看眼前的利益。只要是冲动了他，他就不依不饶，大打出手。前文书我介绍过，我们远在住在南关的时候，王权贵发善心，把他们一家接到南关，又吃又住，切磋技艺。他跟这刘国柱的媳妇儿处的不错，两个妇女盘腿坐在炕上，无话不说。王权贵就把我家的事情如实的跟他们讲了，当时他们深表同情，刘国柱的媳妇儿还掉下来同情的眼泪，看来我们是同命相连呢。不过那是过去了，你说我们也没得罪他，就因为是同行，比他买卖好，现在他的利益受到了冲击，这小子就翻脸不认人。假如他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他怎么敢贸然闯进我家？怎么敢跑到这儿来撒野？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人生在世，切不能授人以柄，就是把刀把交给别人，要叫人家抓住了，你算倒一辈子血霉呀。现在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？老铁把洪生众人找来，想教训他一顿，我怕事情闹大了，苦劝洪生，大家高抬贵手，刘玉柱二话也没敢说，抖了抖了身上的泥水，转身他走了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老铁背着我不知道，带着小三儿小四儿到五商店二商店门前又去找这刘国柱，结果不见人影。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，刘国柱啊，在长春站不住脚了，带着一家人离开长春回丹东去了。那么他走了，这篇也就算接过去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是令人痛心，意想不到。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头做小腊鱼儿，我们的房东老周家的二闺女推门进来了，见着我的面就说，大叔啊，出了大事儿了。我一听心里就一翻个，我问出什么事儿了，他说电台正广播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。我一听吓了一跳，什么？毛主席不在了啊？主席逝世了，现在正在广播呢。我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，来到前院。因为我的身份特殊，我从来不到老周家串门，顶多在院里说几句话。今天也不例外，我隔着窗户一听，正奏哀乐。我一听内容，这才知道毛主席真的是与世长辞了。听完这个消息之后，我这心呢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简直是天翻地覆一般，心乱如麻。回到屋里头，没心做活了。我点了一支烟，静静的思考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主席不在了，他老人家走了，那么谁接他的班？政局向何处发展？今后还能有什么变化？不得而知啊。我又联想到我自己身上，我被驱寒冤，下放到农村，被逼外逃，直到混到今天，人不人鬼不鬼啊。我的问题咋办呢？ 主席不在了，谁能给我落实政策？谁能给我洗清冤枉？我这心呐，不知想些什么。因为毛主席于是长辞，全国震惊，举国哀悼，各种文艺全都停止了活动和演出，从中央到地方都举行了不同的追悼大会，哀乐声到处都能听见。我一看这个形势啊，水泡花先不能卖了，因为各大百货商店凡是有颜色的地方都把它遮挡起来，只能用黑白两色，连那大商店的橱窗也变成了黑白两色。因为我们卖的这水泡花是五颜六色，有红的有粉的，这东西有点犯忌讳。我跟我老伴商量，咱呢暂时也别干了，就在家里头眯着吧，等着哀期过后咱们再接茬卖水泡花。我老婆也同意了。由于当时社会形势非常紧张，不仅卖水泡花的不敢卖了，什么卖锥子的、卖煤油炉子的、卖假药的，一概全没有了踪影啊。一天两天好办，一周过去了，我们就坐吃山空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就靠着儿子老铁带着小三小四儿，帮着洪生呢干活打立柜赚点钱，来维持家中的生活。我一想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呆着也是呆着。我跟我老伴和我女儿说，咱呢不能就这么闲着，利用这段在家的机会，咱多做点货，也就是多做点水泡花。等着哀期过后了，我们还得做买卖呀，以免到那时候干活太紧张有压力。大家都同意了。我们把大门关上，天天在家里是加紧做活。我手里头做着活，心里在想，我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，这是我最关心的。因此我每天呢闲暇的时候就买报纸，做完水泡花我就一天不漏的读报纸听广播，关心起国家大事啊。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，哀期终于结束了，样板戏接着唱，文艺界也可以演出了，我这心这才放下，又开始卖水泡花。你说倒霉不倒霉？卖了没有两天，有一天晚上我又来了高兴的劲儿了，我跟惠丽在一起啊，把没做完的水泡花把它安装上。老铁出去干活去了，没小心没关这大门。我们正在做活这时候，突然从外头闯进十几个民兵来，直接奔我们家就来了。我一看民兵来了，因为都带着袖标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赶紧就扔出去了，但是为时已晚。因为屋子小，人家两步就进了屋了，一看这炕上堆的花花绿绿的全是各种纸张，就问你们干什么呢。我女儿还是年轻啊，既然被人家发现了，你还藏个什么劲儿？她赶紧用双手搂，往身后里搂，想拿东西盖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人家不知道她藏什么，就上了炕翻。我一看情况不妙啊，我呀也顾不得一切了，我转身往外就走。因为房间小，进来几个人就站满了，外边的人还不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一边往外走，我一边说饥荒饥荒，我拿点东西，我拿点东西。外边的人不知道我怎么个情况，所以一闪身我就挤出人群，出了前院转身就跑。 至于家里的事儿，我也顾不了了，反正有他们娘俩在那盯着呢。我一口气跑到树怀家里，树怀啊在家里打立柜呢，一看我进来神色不正，就问我大叔出啥事儿了。哎，我说别提了，今天一伙民兵跑我家去了，我们正做花呢，被他们给发现了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树怀笑了一下，大叔啊，你这胆儿也太小了，被他们都把你吓怕了，做点水泡花犯啥法呀？那充其量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呗。哎，这玩意儿也定不了罪，您就安心的在我家听信儿，一会儿我派个人打听打听啊，顶多他把花给没收了，再警告几句也就了事了。我说不能那么简单吧，啊，最好把老铁找回来，叫他回家看看。树怀同意把老铁找来了，我告诉老铁，你回家看看咱家现在什么情况。老铁转身回了家了，时间不大又回到树怀家里，对我说，爸呀，你跑了，他们把我妈带到民兵指挥部去了，就我姐一个人看家，正在那儿哭呢。我说哪个指挥部？老铁摇摇脑袋，不清楚，反正这儿的民兵那都是属于咱街道的民兵，哎，离这儿也远不了，具体在哪个方位我不清楚。吴树怀说，这样大叔啊，别着急，我马上找田凯，田凯他爸爸是南关地区民兵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，哎，他一出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一听树怀说的有道理，就拜托办这件事儿。树怀啊真是个办正事的人，登上自行车他走了，时间不大返回来了，说找到田凯了，田凯去找他爸去了，您就住在我们家安心的听信儿吧，不会有大问题。果然呢，在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，王全贵被放回来了，平安无事。王全贵赶到树怀家里跟我说，他被带到民兵指挥部，跟那派出所差不多少，问了他的姓名、籍贯、干什么的，又问他为什么要卖水泡花等等等，还是那套老词儿。王全贵对答如流，他们一听啊，问不出什么破绽来，让王全贵对着毛主席的遗像在那反省，站了足有2-3个小时啊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个当头头的把王全贵给放回家了。我这才知道王全贵的情况，也知道是田凯的父亲给打了电话了，不然的话不能那么轻易的把他给放了。从心往外我感激田凯爷儿俩呀，但是呢这事儿过去了我不敢回家，我怕呀还找茬。我就在吴树怀家里头住了2天，让全贵他们回家了。2-3天过去了，平安无事，我这才稍许放心。因为树怀家里有老婆有孩子，诸多不便，我是勉强在这住了2-3天。后来一听家里没事了，我还得回家呀，于是吃完了早饭，我回到家里头，也就是上午9点钟左右吧。我一看我老伴儿儿女啥事儿都没有，我这心放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又问了这2天的情况，他们也没敢卖水泡花。老伴儿一看我回来了，啥事儿没有，就给我做午饭。正这么个节骨眼上，了不得了，门一开，不但那伙民兵来了，为首的还是个警察，戴着大盖帽。当时哦，我被吓出病来了，凡是见的大盖帽我心里就发颤，因为有短处在人家手里头攥着，能不害怕吗？我一看警察怎么来了呢， 这个警察呀长得微胖，他也没进屋，窗户开着呢，他隔着窗户问我，你回来了？好好，走吧，把衣服穿上。我一看，得，这是冲我来的，二句话不敢说，戴上帽子，穿上衣服。我告诉权贵和孩子，把家看好，我乖乖的跟人家走了。在路上一句话都没说，警察和民兵在后头跟着，他们也没言语，就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，直接把我带到派出所。我一看牌子，心说坏了，这牌子上写的是长春市南关区至善派出所。我一看呢，坏了，犯了地名了，至善至善，专门治老善家，我姓善嘛，怎么那么倒霉呢？等进了派出所，民兵们走了，那警察二话没说，拿出钥匙来，把一间小屋的屋门给打开了，把我推进了小屋，进去。我进这小屋一看呢，窗户上都带着铁棱子，根本你跑不出去。充其量这屋啊，能有六平方米，放着一张学生读书的小桌，还有一把木头凳子，还有纸，还有笔。除我之外，屋里头还有五个年轻的小孩，说小孩也不太小了，最小的也是十七八岁。他们一个个贼眉鼠眼的上下打量我，警察把门关上转身走了。这几个小孩听了听没有动静，凑过来问我，老头，你犯了啥事儿了？哎呀，我说我没犯事儿啊，我卖水泡花。他们不明白就问我，啥水泡花？哎，我说一种装饰品，就是玻璃杯里泡着纸花，点缀家庭用的，就因为这个他们把我抓来了。这五个年轻的小孩一笑，嘿，那算个啥呀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关一会儿就会把你放了。我好奇地问他们，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彼此之间一呲牙，然后打了个手势，我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他们都是扒手掏兜的，因为这个被警察给抓来的。啊，我点了点头。正在这时候，外边的警察听见我们在里边说话了，大声警告，你们不准乱说，谁也不行说话啊！我们谁也不言语了。在里边，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，我心说他们为什么要抓我？那警察说，哎，你回来了，看这话是有意义的，肯定我周围有眼睛暗中监视着我，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对我下手。怎么那么巧，我刚到家他们就进了屋了，这事儿绝不是偶然呐。难道说刘国柱这小子给我耍的坏？不是他是谁呀？但刘国柱早就离开长春了，要犯事儿早就应该犯事儿。莫非是曹宝昌？不可能，曹宝昌经过上次的调解，现在关系相当融洽，他绝不会干这种事儿。那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莫非是杜大连跑，或者是鞍山曲艺团的人了解了我的现状？又一想，不可能，如果了解了，他们得露面儿。怎么刚才我一个熟人也没遇上啊？我是胡猜乱想，这心里是七上八下。正在这时候，门开了，警察一点手，把这五个年轻当中的两个给带出去了。这个派出所是二楼，可能带到楼上去了。我听见登楼梯的声，那仨警察没审讯。可这时候门又开了，从外边带进一个小伙的，二十四五岁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 鼻梁子上还卡着一副眼镜，他跟我们都不一样，戴着手扣子进来。警察把他的手扣子打开，锁到暖气管子上，另一只手给他铐上，然后转身走了。这人笑么滋滋冲我们每个人点了点头。我们呢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法，因为什么给他铐上了，所以也没敢问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就这带铐子的年轻人被车给拉走了。拉到啥地方去了，他犯了啥罪，到今天我也不清楚。眼看到了中午了，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，我被抓到派出所一上午了，他们对我也没进行审讯，我这心里更没有底了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同屋那五个年轻人都被带走了，他们走了之后，这不到六平方米的拘留室就剩下我光棍老一个。哎呀，我犯了烟瘾了，我一看那小书桌还带个小抽匣，我左翻右找，你说巧不巧，还真有个大烟头，这烟头多少天了不清楚，我再一划了，找着一个火柴盒的皮儿，再一划了，还找着一根火柴，嘿，你说怎么这么巧啊。我心说呀，只要这火柴不灭，我就能过把瘾。于是我把火柴一插着了，我把烟头点上了，一边抽着烟一边想着下一步的结局是个什么情况。